北京见全八名政府人员被殉职，中共面临大乱。台湾军队在密歇根州受训。深圳的日本企业要求提高到中国旅行的警告等级。台商加速撤离中国，投资剩低不到1%。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新四人帮祸害世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礼拜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有人认为在现在貌似平静的中共当局可能正在度面临大乱的局面。9月29号资深媒体人赵兰健爆料说，北京大兴机场高速路上发生重大案件，当场导致8位接访者死亡。这8个接访者都是政府公职人员，被逼因公殉职，被网友笑话恶有恶报。这宗案件发生在2024年6月17号凌晨。赵兰健说，由于这件案件后果形象恶劣，全盘被中共当局成功掩盖。案情和负责人等资讯非常敏感，中国场内媒体没一家敢报道。直到9月28号案件当事人揭发内幕之后，场内媒体亦依然观望，不敢涉足。当事人说，他们被拦截的时候正坐在一部白色的出租车上面，突然一辆北汽12座商务车在高速公路边道加速追赶他们乘坐的出租车，被后面行驶的大货车撞翻，车上8名公职接访人员当场车毁人亡，现场血腥惨不忍睹。制造8位专职绑架的接访人员死亡的负责人是重庆市南川区原警唐雪强，他在大兴机场高速路上指挥拦截绑架上访者，导致接访专用的北汽12座商务车位置驾驶发生惨案。被唐雪强追踪捉捕的3位上访者同被举报的人或部门无法达成利益一致，坚决继续前往公安部进行举报。赵兰健说，这件案遭到全部新闻媒体封锁，被全体新闻行业压低3个月的荒唐行为已经超出了原警胡乱操作导致8位政府接访人员死亡的事故本身。这个事件再一次讲明，中国社会各个系统全部都是失灵状态，无论是政府合规执政环节、接访、上访、互害环节、交通事故通报环节、新闻媒体监督环节，全部都被黑暗集权胡乱操作，被一层层掩盖。9月29号下午，湖北省朗方市大成县朗柏路，有人因为活不下去，在一辆8路公交车引爆了携带的爆炸物，之后公交车失控，又撞上了大货车，现场死了很多人。外界认为民不畏死，奈何以谴责拒之。中国老百姓这种活不下去、同归于尽的镜头，现在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共政府。另外，中共对中国人的管控突然升级。在小红书有网友发帖说，自己9月28号在上海浦东出境，只是因为户籍地为福建福州，就被限制出境。这位网友条件良好，在上海一间互联网公司工作，社保5年未断缴交过，并且持有居住证，今年曾经去过日本、南韩、香港、泰国、俄罗斯等国家，并且持有日本和南韩的多年多次签证。这位网友因为被边境检查拦低，面临机票和酒店损失的风险，还被户籍地公安要求工作日回去处理。有网友说，这几日到处都是这种贴文，还有博主发现港澳通行证亦被当地派出所标记出不到海关了。亦有网友说，不要说福建了，从南美洲去加拿大都被盘查几个钟头，最终错过了班机， 最后经加拿大移民局确认签证的真实性才被放行，整个中国人系列都被中共绑架了，人人都被视为是潜在的间谍和特务，还有偷渡者。另外近期多地的金店营业者反映，他们在收到顾客的货款之后，银行卡被警方以涉嫌帮信为由冻结，导致钱和货物都损失了。经济下行，地方政府已经事实破产，近期中国各地动用公权力开启了一个新兴行业远洋捕捞，亦就是当地公安局设局捕捉那些异地的财主，冻结账户，敲诈勒索。最典型的就是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将广东的企业全音控股的财务负责人捉了，要放人就给钱，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越演越烈，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外界认为到后面一定会出现异地公安到本地捉人，然后被本地的公安将捉人的公安捉了的事件，这个其实就是地方军阀开始产生的雏形，以后各自为政是必然的。有网友透露说，这个就要看哪个地方公安或者武装实力更强。前几个月看到一个影片，北京公安局的到保定要钱，结果保定特警更强，北京员警灰溜溜地开车离开，这个在以前是无法想象，诸侯割据。军阀版本只是时间问题了，看加速还能够有几快，毕竟现在各地方有钱的企业家都是当官的关系户，你异地捉人就是直接抢当地的官员的钱了，肯定要斗起来。时事评论人王瑜认为，在貌似平静稳定的中国，街头没有白纸，没有不同寻常的大规模聚集，北京也没有政变的迹象，而中共当局就好像面临着一场无形的革命。日前美国前大使、密歇根州中国经济安全小组创始人蔡拉在国会证实，台湾军队在密歇根州国民兵聚焦陆海空、太空与及网络的全域作战中心受训。《华尔街日报》在2023年曾经报道，密歇根州国民兵训练国军，项目包括在密歇根州北部格雷林营和多国进行的年度演习。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暨问责委员会召开的中国对美国政治战听证会，美国前驻斐济、基里巴斯、洛鲁、东加以及图瓦卢大使塞拉等人出席。从外交场域退出之后，塞拉在家乡成立公民团体密歇根中国经济安全暨审查小组。他在证词里面讲到，亲眼目睹和中共有关的中国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国轩渗透密歇根州乡村地区造成的恶性影响，而这个是中共在全美国威胁国家安全与及主权的众多例子之一。塞拉指出，国轩在密歇根州已设的锂电池厂距离格雷林营仅大约70英里，格雷林营是国家全域作战中心的枢纽，负责为美国部队以及台湾军队等盟军提供战略以及战术上的战斗训练。密歇根州是美国国民兵的重镇，根据密歇根州国民兵网页，国家全域作战中心聚焦地面、空中、海上、太空、网络等作战领域，透过联合兵种实弹环境提供拟真的火力作战训练，以最大限度提高国防部备战状态，亦为其他政府机构提供训练与及测试机会，将在全美国第二大湖泊邮轮湖湖面周围与及上空受训，部队可以完成各种海事及近海训练目标。大纪元报道说，9月18号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男童在翻学的途中遇袭身亡， 民众痛斥当局仇恨教育酿下恶果。近日深圳日本企业要求提高到中国旅行警告等级。综合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共同社的报道，9月27号负责深圳地区的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向当地的日本企业举行说明会。会议的时间将近两个钟头，有来自大约100家公司的250人参加，并设在市内的线下会场以及线上会场。在说明会上，有与会者对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桂岛善子不满地说，是不是需要更多的警告？其他与会者亦表示赞同。日本企业纷纷表示应该提高到中国旅行的警告等级。深圳日本商工会会长内田昌宏说，好多会员企业已经开始采取具体行动，比如员工与及随行的家属暂时回国、调查暂时回国意向等，他们对未来感到不安。9月25号日本外务省在主页上更新了到中国旅行资讯，虽然危险等级没有提高，但在中国概况的描述中加入了路上遇到持刀袭击等暴力事件发生等表述，呼吁提高警惕。针对日本外务省将各国分为四级别的出境危险提醒中不包含中国，与会者说应该进行调整，应该向在大陆的日本侨胞发出警告等。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和深圳日本商工会亦将进一步探讨儿童返学时候的安全对策。据共同社报道，遇袭身亡的日本男童所就读的深圳日本人学校继续采取网课形式，目前正在度协调中共11场假期结束之后，全校学生可以恢复坐汽车返学。广州的日本人学校决定从10月8号起 ,13 条线路的校车将全部配备一名保安跟车。该校没有行路返学和放学的学生，好多都是坐校车。学校理事会暂定负担相关的费用至明年3月底，大约需要人民币34万元至39万元。近日据法国媒体透露，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已经急剧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陆委会2023年的资料，台商核准到中国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比重 11.4%， 和2010年的 83.8% 相比，剩低不到 1%。 根据费加洛报报道，2000年代受中国低廉劳动力成本等诱因吸引，中国成为台商投资的天堂，台湾的技术和资本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那些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台湾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商品。而自2018年美国前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对2000几亿中国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10% 的关税，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日益严格的环境法规，导致台湾对中国投资开始放缓。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中国和西方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中国电动汽车在世界市场的蓬勃发展让美国和欧洲担忧。在美国的影响下，台商加速从中国撤资转向东南亚，美国亦积极和盟友建立更为健全的供应链，以免中共成为自己的威胁。根据陆委会公布的资料显示，2010年至2023年期间，台商对中国投资的金额以及比重逐渐下降，去年2023年甚至创落历史新低。2023年核准到中国投资328宗，共30亿4千万美元，比较前年同期减少 39.8%， 占整体对外投资比重 11.4%。 2021年则占整体对外投资比重达 83.8%。 华尔街日报报道亦指出，四十几年前重新开放的中国吸引了很多境外投资者，地理位置最近的台湾优先入住，然后是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等。现在来自台湾的制造商、餐饮业主和其他企业主再次引领潮流，大举撤出中国，全球企业亦纷纷离开中国。台湾企业越来越有兴趣将部分业务从中国转移到南亚和中亚以及印度地区。近期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名誉会长哈斯分析说，中共、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是新四人帮，这四国结盟挑战美国领导的现有世界秩序，对自身四人帮的主要战略是有效结盟，强化美国与欧洲以及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同时持续援助乌克兰，以压制中共侵犯台湾的野心。哈斯透过国际知名专家评论机构 Project Syndicate 撰文说，新的四人帮出现了，那就是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中共、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并没有建立致力于相互保卫的正式联盟，由于对美国领导的现有世界秩序反感，成为盟友。哈斯提到，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中共和俄罗斯签署协议，宣布两国友谊无上限，而俄罗斯则表达支持中共对台湾的立场。之后中共亦呼应俄罗斯的讲法，将侵略乌克兰归咎于北约。中共反对制裁俄罗斯，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和无人机，北韩提供炮弹，中共提供军民两用技术和工业，俄罗斯则协助这些国家改进其核武器、导弹或潜艇计划，并分享从与乌克兰战场收集到有关西方武器系统的情报。哈斯指出，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朗石油入口国，并长期补贴北韩。北韩是新四人帮中最受孤立的，但他对制裁的脆弱性因中共防止其崩溃而受到限制。俄罗斯亦因为侵略乌克兰而向金正恩政权提供更多援助。为了应对这项挑战，美国可以和南韩协调探索放松制裁，以换取北韩采取措施限制其核武器计划和导弹计划的规模。美国和南韩的密切关系应该有助于阻止北韩的侵略。哈斯还说，俄罗斯绝不能够战胜乌克兰，这个需要维持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支持，同时扩大安全保证和欧盟成员资格，这个都会向认为自己能够比西方撑更耐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信号，明确告诉他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哈斯强调说，美国和西方亦必须展现出实力，这个意味着需要恢复美国、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国防工业基地，并增强和整合军事能力，以应对多地区冲突的可能性。西方还必须建立供应链，不要依赖这四个国家的关键商品。美国还必须实现核武器现代化，以应对中共的大规模核武器建设。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